今天呢，我这边准备了一个记忆，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大德讲的话，供大家共鸣。他说：“一记弥陀忘世修，娑婆苦海莫相留。唯记早见弥陀面，悟日无生再出头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人生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你会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，有顺心的，有不顺心的，有开心的，有不开心的，所有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真正呢把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念好了，让你的这个清净心显现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什么样的烦恼，什么样的不开心，那么自然而然，所有的事情都显得不重要了。你就会感觉到一记阿弥陀佛的殊胜，念阿弥陀佛他的功德力，他这种智慧力是不可思议的。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一记弥陀忘世修啊，你这一生当中经过很多的事情，你有的想得开的，有的想不开的，但是通过念阿弥陀佛以后，把所有东西你就明白了。所以我们念佛就要让你心念得更加的明白，更加的清晰，让你对世间的万事万物看得更加的彻底。我们现在看世界是看表面的，那么通过念阿弥陀佛，念好阿弥陀佛以后啊，你是能够透过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，它的本来面目，它的本体是什么。你找到本体的，认识了一些事物的自性以后啊，那么对这个人我是非啊，这个各种各样的啊烦恼，自然而然就没有了。所以说，娑婆苦海莫相留啊，因为你在娑婆苦海里面呢，恩恩怨怨没有了期，烦恼比快乐多，这叫娑婆苦海。这个苦海，这也是佛教里面的一个专用名词，这个形容词形容非常好。娑婆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呢？苦海的世界，苦海无边。然后呢，下一句怎么说啊？回头是岸，苦海无边，没有了期。回头是岸，就是你要想明白的，好好的，赶快念佛修行。所以叫娑婆苦海莫相留啊！娑婆世界呢，是我们临时的到这个地方来，是一个业感缘起，我们感召到这边来，所以我们好好的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个地方呢是不能久留，你留的越时间越长呢，烦恼越多啊。唯记早见弥陀面，就是我们祈愿能够早日见到阿弥陀佛的真身，能够亲自见到，面见阿弥陀佛。面见阿弥陀目的是什么？不是你见到阿弥陀佛一切都 OK 了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很想见阿弥陀佛，那见到阿弥陀佛的目的是什么？悟日无生再出头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目的是要让你开悟。开悟什么道理？就是悟到无生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念佛完以后的一个回向，每天我们的一个往生回向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花开见佛，你就悟到一个道理，悟到一个什么道理？悟到无生的道理。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单单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开大智慧，还让你悟到无生的道理。当你悟到无生的道理以后，你再到娑婆世界来，所以叫悟日无生再出头啊！你那时候你再回到娑婆世界也不迟，那个时候的境界那完全是不一样。所以一个有开悟的人跟没有开悟的人，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他的智慧不一样，他对这个世间的这个认识不一样，人生的价值也不一样。 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呢，继续跟大家介绍学天台宗的高僧大德，他是怎么样来修净土，他如何把天台宗的思想与净土宗的理论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大德高僧，这也是非常有名的，他叫优西传灯大师。优西是一个地名，是在中国浙江天台山一个地名叫优西。那么这位大德高僧的名字，他的法号叫做传灯，传灯大师。那么他是明目中心天台宗的高僧大德，在明朝的末年，所以他出生在公元1554年，那么在公元的1628年往生的。他也是天台宗的三始祖，天台宗里面有一代一代的这种传承，他是第三始祖。那么作为这个传灯大师啊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他不单呢通经达论，那么对这个禅修，对这个净土的这个修行呢，也有很深的见地。大家好好听，佛教讲这个见地，见地就是你修到一定的程度，你有境界了，这个叫见地。所以呢，他通经达论，就是对佛所说的这个佛经都能明白，对祖师所论述的经典的论点，他都能够明白，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。那么通常人家就称为这个优西和尚，或者叫优西大师，或者叫传灯大师。那么佛教从印度在汉朝的时候传到中国来，经过魏晋南北朝不断的翻译佛经，到了隋唐的时候啊，这个中国人呢就可以直接来理解释迦牟尼佛的道理。所以隋唐以前呢，我们要去了解佛教的教育叫格义佛教，用儒家的用道家的来解释佛经的名词，来解释佛经的道理。到了隋朝唐朝以后，那我们中国人呢就可以直接来理解佛经的道理。那么佛教呢发展到这个明目以后啊，那么这个禅宗就开始走向于偏空的时代。所谓的偏空，就觉得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空的，所以他只知道空，他不知道妙有。所以当我们学习佛啊，如果说你知道空的话呢，你不懂得妙有，你就会很消极，觉得哦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空的，没有什么意思，所以他就没有度化众生的激情。这个时候呢，传灯大师啊，他为了弘扬大乘佛教的菩萨道，那么他四次去弘法，让大家要发大菩提心，要行菩萨道。特别是呢，他阐述了这个天台宗的性寂思想，然后呢，对那种就是独善其身、自我解脱的这种修行人给予批评，所以他是讲究的那个时候的时病。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知道，我们佛教要想发扬光大，那么一定是要修大乘佛法。什么叫大乘佛法？大乘佛法就是菩萨道。什么叫菩萨道？菩萨道就是我们要跟众生打成一片，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快乐，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，我们不能离开众生，离开众生那你就没办法成为菩萨，你不成为菩萨你就不能成佛。所以呢，传灯大师对佛教非常有使命感，他看到当时好多人偏向于小乘，独善其身，自我解脱，所以他大力的推广大乘佛教的思想，特别是阐明了这个天台宗性寂思想。所谓性寂思想呢，就是我们的本性没有什么善，没有什么恶，非善非恶，即善即恶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你说这个人是善的，那他一定永远就是善的，那么你说是一个恶的，那么永远他是恶的。但是实际上你看，我们人如果你跟善的人在一起的，那么你的善心所产生出来，那你就是一个善的人。如果你跟坏的人在一起的话呢，你心就变坏了，你的坏的这个烦恼的心所你就生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人的这个心非善非恶，即善即恶，这个就叫 性寂思想，我们的本性里面就含有善功夫在里面。所以呢，他在他好多的著作里面呢，非常强调要发大乘的菩提心。那么传真大师呢，他一生他专修的法门是什么呢？叫偶根圆通。偶根圆通呢，就是观音法门。这个法门呢，就是向内修，比如像我们在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但是从修观音法门来讲呢，外在的声音没有离开你内在的声音，所以能够听到你自己内在的声音，它从哪里生起来的，这个就是访问文字性。所有的外在的声音都没有离开你自性的声音。那么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就开始修净土法门。刚开始呢，研究好多的天台这种教理，推广大乘佛教，在禅修方面修这个观音法门的偶根圆通。那么到晚年的时候呢，他就专门修净土，六十礼拜行道。所谓六十，就是白天三十，晚上三十，就是白天晚上不断的在修净土法门。就是像我们这几天一样，我们从早上到晚上都是不断的在念佛在修行。那么传灯大师他小的时候，最早的时候他不是就马上接触到佛法，他最早的时候是学习儒家，儒家的学说。那么因为呢，他读到了龙书净土文以后，他开始学佛。这本龙书净土文呢是影响很大，好多人读了这本书以后都对他启发很大。那么传灯大师呢就是其中一位。那么在这个万历七年，也就是公元的1579年，传灯大师呢大病一场，病得非常的严重，他就觉得不行了。后来呢，他经得了他的母亲的同意，就到了一个寺庙里面，以这个叫延安禅师座下剃度出家，修学佛法。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以前漏斗师傅在讲他生平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他那个时候快不行了，结果就是准备要放到棺材里面盖起来要送终了。后来有的人就跟他妈妈讲，他说宁可隔千里不隔一层板，就是你隔了一层板在棺材里面永远见不到，他说走得宏远呢，你还有机会可以见面。后来他妈妈也同意骆驼师傅出家修行。所以我们传灯大师呢，他也是一样的。那么他在延安禅师座下剃度出家修学佛法以后，非常的精进，很用功，所以呢，这位禅师呢就授给了一本书，叫《永嘉集》一书。那么他读这个《永嘉集》这本书以后呢，受益良多，他的启发很大。